弟兄姊妹们平安。
平安。
啊，今天是这一个夫妻关系整个系列的最后一次，那我就来担任总结，用夫妻箴言呢、来跟大家说说。那么为着提高大家的兴趣，我就要提到这夫妻箴言的来源、由来跟作者，稍微提一下啊。我跟我姊妹57年前结婚的时候，我们教会的长老就送给我们一个匾额，用毛笔字啊，这个粉红色就是你们今天啊好像一样的，但是是宣祖宣纸啊，用毛笔字啊，用从右到左，这样从上到下，那一种的。那我们接到那个匾额之后啊，这个礼物我们两位都觉得很珍贵，所以从结婚之后啊，57年间一直都珍惜，都在彼此勉励来遵守这个箴言。那也就是今天我们的婚姻都在你们眼前，我总觉得啊，是主因着我们遵守这一个就赐福给我们啊。等一下我会讲到这个人生赐福的3道门槛，那个时候你们就会注意再倾听一下啊。那么这个作者呢，因为他没有署名，是匿名，但是我知道是谁，我就把他不提名的介绍一下啊。他本来有一位女朋友，是3代世家青梅竹马的好朋友。这个女朋友呢，后来彼此都到北京去，女朋友是燕京大学的校花。这个徐弟兄在不在？这个北京大学大概是这个前身吧，燕京大学后来分拆好几个学校，文科理科就变成北大，工科呢就变成啊这个清华，还有法科啦、艺术啦，这个都分拆了。那校园呢就是现在的北大的校园，所以可以说这一位啊，他的女朋友啊是相当又有才又美貌，是校花。但是有一天啊，这个男朋友啊就是作者蒙恩得救了，他在教会里头服侍主，他觉得啊传福音给女朋友，但是无论如何他总是笑脸迎他，也不讲说他要信不信啊，就是不接受啊，这个好像碰到壁一样。后来这个作者啊就在主面前祷告，主啊怎么办呢，我愿意把我这一生奉献给你，求你给我开路。那么他就得到一个属天的亮光，他要把这个女朋友啊放下，专心来侍奉主，把一位啊北大清华的这个才女啊放在一边侍奉主。结果几年后，这一位校花也蒙恩得救了，蒙恩得救了，所以呢，他们又在一起。结婚之后， 担了很多的十字架苦难，都为着主的缘故。男的被监关在监狱里头，女的也暂时关了，释放出来又被这个刚好碰到后来啊文革，被红卫兵啊打得很凄惨。这夫妇两个人忠心向着主，忠心向着主，直到什么时候呢？这位作者是1903年出生的，今年2023年，若是他还在世的时候啊，是120岁，那这个太太也差不多吧，差不多青梅竹马的。那两个人呢，什么时候过世呢？都是被迫害。男的在这个他的这个遗书里头啊写着，但是呢别人呢、啊、就当作这个是他自杀的这个遗书，其实不是。他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为世人钉十字架而死，然后第三天复活，坐在父神的右边。我是信基督而死。那迫害他的人呢，就他自杀了，其实不是。他的太太是1971年11月心脏病而过世。作者本人是1972年，大概是5月6月，就是半年之差，也是心脏病而被主接续。他本来可以出来，因为判这个15年满期了，可以出来了，但是呢，要他写悔过书，说否认信仰，他不肯否认信仰，而在劳改营而死了，另外加5年的劳改，就是什么呢？一生忠心向着主，也彼此忠心向着彼此。所以呢，我想这样一个人所写的这个夫妇箴言实在是有价值，我以过来人啊，跟我姊妹过来人来见证说这个份夫妇箴言、啊、实在是有价值，盼望大家都能够看重这一个。好，我们来到这个读经啊，其实啊这个经解释到夫妻彼此啊，不可彼此亏负为止。这一段经文呢，是大概十多年前，我在北加州啊参加一对新婚夫妇的时候，我的幺弟，就是最小的弟弟，现在啊75岁，他用这一段经文呢、啊。来勉励新婚夫妇的话，我觉得啊，哎，我弟弟所看见的这个亮光还不错，所以我把它这个拿来啊，就分给大家一同了来分享。那么我用这个红字来让大家注意一下，就是说用何以之分彼此相待，那没有权柄说我的啊，你的不是啊，这个都没有权柄。然后呢，不可彼此亏负。那么这一段经文呢、啊， 实在是讲，是主把我们配在一起呀、啊，乃是成为怎么呢？彼此相属。我们中国人呢、啊，用一句话就是说“以身相许”，对不对？以身相许，这“以身相许”的意义啊，非常的深厚。你既然把你整个身体都许了，那你所有的还可以保留吗？你看我们中国人有什么私房钱啊？你们有没有私房钱啊？还有夫妻啊，个人所好啊，还有什么呢？隐私要保守，我有我的隐私啊，丈夫或者是太太啊，不可以过问我的隐私啊。这个好像啊，都是现代非常有理的，但是你若是真正尝到婚姻是神所分配的，我要告诉弟兄姊妹，夫妻之间呢、啊，没有私房钱，没有什么这个所谓的隐私啦，这一套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彼此相属，你的是我的，我的是你的，不像共产党说你的是我的，我的是我的，啊，不是这样，我们是彼此相属，所以呢就不可以亏负，彼此都不可以亏负。如果有一点点叫对象觉得受委屈，你就是他亏负的对象啊。这个婚姻呢、啊，是神所设立的，所以要小心哈、啊，要小心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亲爱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婚姻乃是你所设立的，你愿意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，也愿意世世代代都能够享受婚姻的生活，也叫我们信徒你的儿女们借着婚姻生活来彰显你自己的心意，也彰显你的荣耀。因此我们确切地向你呼吁，求你赏给我们受教的耳朵，今天早上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，能够从现在开始为时不晚，能够好好一面享受，一面彼此激励，过美好的婚姻生活。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这个，我把它分成四个阶段，哎，五，好像五个，想不到，通通都变成了这个在一起了，不要紧，反正你们手上都有，都一样，一样。首先，啊，我要说的是，这个夫妇成为一体，是基督与教会的象征，然后这个在凡事上让基督居首位，是夫妇间的荣耀啊。那成为一体，我们都知道，就是说彼此啊，再没有间隔了，再没有自己所有什么的，说这个是我的，那个是我的，没有了，我的就是他的，啊，他的就是我的，这是成为一体。这个象征基督与教会，你要知道，基督 跟教会啊是合而为一的。教会是在地上彰显基督，你看见教会理想好的教会啊应该是什么呢？是把基督啊彰显出来，把基督彰显出来，这个才是我们的荣耀啊。教会如果除去了基督，就不再是教会了。小心啊，要知道，如果把基督放在一边，不让基督在教会生活中彰显出来的话，这个教会是什么呢？是宗教组织，不是教会。这是很严肃的话，啊，很严肃的话。夫妻应该是什么呢？是一种，既然圣经讲说是象征啊，应该是什么呢？就见证基督与教会的关系，让所有的世人，让你我都看见基督与教会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夫妻啊，成为一体啊，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，啊，不是小可。然后在凡事上让基督居首位。我们在家里啊，很多人也放着一个很大大的这个匾额，写着说：“基督是我家之主。”好像就放在那个客厅啊墙壁上啊，装作一个当作一个装饰品。有没有真正在我们夫妻的生活中啊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呢？是我家之主，有没有？你要知道说啊，所谓居首位啊，就是说他的心意就是我的心意，他的所好就是我们的所好，要做到这一点才是我家之主。我们把它当作装饰品而已。难怪有时候啊，我就会说：“主啊，这件事让我吧，我什么都已经献上，牺牲这么多了，这件事求你就让我吧。”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听基督的话，这是实情，我们实际的情形，所以呢，这个要小心了、啊。这个要到一个地步啊，我们再没有自己所好、口味什么了。刚才说的第一句啊，成为一体的时候啊，这个两个人的心意啊，就好像都。合起来了，都一样。我特别注意到，这个两个人相爱的夫妻啊，很多时候哎，什么都口味都一样。我姊妹生长在日本，她的口味是日本口味；我生长在台湾，我的口味是台湾口味。但是呢，到后来，他喜欢的我也喜欢，我喜欢的他也喜欢，口味相同。有时候我常常看到一对一对的，哎，奇怪，这个夫妻啊，怎么都变成很像？人家说这个夫妻脸，是不是结婚的时候就已经夫妻脸？没这么一回事，慢慢的。两个人啊，浸润在那一种氛围里头，啊，同心同身的经历，这个就是让你啊，这夫妻啊，都会慢慢渐渐的，这个变成啊，像什么都相同一样。这秘诀在哪里？就是让基督在凡事上 居所位，不是我的口味，不是我的所好，乃是基督的心意如何。好，我们来到这个第二句啊，同心祷告，同读主话，是每日的需要。父圣父爱，是一切生活的原则。我不问大家了，这个你们个人心里有数啊。夫妻真的每天有一起读圣经，一起祷告没有？许多时候我读我的圣经，我会祷告啦，你祷告，你祷告你的。如果分开来的话呢，我告诉弟兄姊妹，坚持不了多久，个人啊没有办法一直持之以恒。我的姊妹啊常常说，哇，感谢主，我啊是这个有时候高兴了读，有时候不高兴了就放在一边的。哎呀，自从结婚之后呢，我们57年间一直坚持到现在。因为什么呢？有两个人彼此鼓励，彼此激励。我觉得大家的理由都是说没有时间要上班，特别是杨波，现在你要赶时间啊，可能啊这个理由非常好。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，其实啊同心祷告同读圣经啊不难，不难。我算了一算啊，新约一共有260章，旧约929章。如果啊你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你就放假吧，求主放你的假，就礼拜一到礼拜五每个礼拜5天，一共有一年一共有多少啊？52×5是260，新约就一天的一章，一章读经的时间有多久呢？新约是2分多钟，最长最长的是《使徒行传》7章，很长了。还有《哥林多前书》15章，很长吧，5-6分钟就完了。还有旧约929章，如果每天读4章的话，又是5天乘4啊，52×4多少？就1000多了，就超过旧约整个929。你知道旧约啊，有的很短很短，147天啊，只有2节啊。还当然也有很长的旧约啊，有这个诗篇119篇啊，这个有一共176节啊，64节，很多，100多节。但是一下就我们两个人呢、啊，就结婚以后啊，至少每年都读一遍圣经，当然我为了写圣经注解，额外多读的那都不算。每年读一遍圣经，很简单。所以你如果、啊、忙的话呢，早上15分钟在一起，又读经，又祷告，把新约的一章读完。祷告完了就去上班吧，晚上回来再一起啊，读完旧约一起啊，睡前祷告，你也完成了同心祷告，同读圣经。 所以没有理由啊，这个杨波没有理由。对不起，我是以过来人呢、啊，劝勉大家啊，要这样做，因为什么呢？这是门福的根源，会为你招来福气。所以我现在我要跟弟兄姊妹们讲，人生啊，有三道坎，有三个这个要命的点。第一个要命的点呢，就是这个脑筋不退化，很厉害。不，当然啦、啊，记忆力会稍微退化，但是不患之痴呆，老人痴呆，这是第一个福。第二个福呢，是手脚灵活，啊。不会什么呢？也不能生活，不能自理，还得雇保姆，这是第二个福。第三个福是什么呢？夫妻两个人都一直相亲相爱，一直啊身体都一样，都能够独立生活。那三个坎，第一道坎是75岁，夫妻两个人到75岁的时候。都能够维持这三样，那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生了。有福的人生，为什么呢？一半以上的夫妻啊，大概有60%的夫妻到75岁、啊，这三个条件总有一个缺少，总有一个缺少啊。然后到85岁，这是。更有福的人生了，哇！因为什么呢？85岁就超过美国的平均年龄了，中国也是一样超过了，只有日本跟香港啊还可以啊比85岁长一点，但是男的来不及了，男的大概85岁以下就过了，就走了。所以呢，能够到85岁这三样还能够维持的话，我说你是有，就是非常有福的。然后呢，到了95岁啊，就是第三道坎。你看看这个叫做什么呢？极其啊，非常的非常了、啊。你知道我们中间啊。啊，这个75岁到了没有？还没有。这个我们是早把75岁过来啊，放在后边了。现在再过一年，我是85岁第二道坎。这个我姊妹啊。一年半，就是一起呀、啊，到85岁这一道坎。我们现在是在正在95岁，也就是什么呢？老姨老爹啦，姨老娘啦，还有什么啊？徐老弟兄啊，徐老师母，还有我们一直啊在一起聚会的林老师母啊，也都是。所以我要劝勉弟兄姊妹啊，我发现什么呢？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啊，现在都已经过了85岁这一道坎的，或者是已经过了95岁那个终极的坎的，很多。所以啊，我要劝勉弟兄姊妹们。要看重这个夫妻真言，好好的把它这个过生活。那么这个夫顺夫爱是生活的原则，这话怎么讲呢？刚才讲啊，夫妻成为一体是基督与教会的象征。你要知道，这里不关系到什么呢？ 啊，男的比较这个重要啦，女的啊做太太的啊就要顺服了，这好像是偏见了。我要猜这个，因为上个礼拜啊，这个国庆弟兄啊已经讲了顺服了，我再强调一次好了。所谓父爱父顺，绝对不是轻看妻子，这都是什么呢？主耶稣他自己做我们的榜样。你知道主为着爱我们，他自己上十字架。爱不是这个简单嘴巴讲说我爱你啊，这个爱乃是背十字架为我们牺牲，这个爱。所以先生们，做弟兄们啊，做人丈夫的，不要把爱啊看得简单。而主耶稣他自己啊是与神同等，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讲的，与神同等。但是呢，他不坚持，他就是为这父神的旨意，就甘心顺服。怎么样？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以至于死。这都是主耶稣给我们看的这个榜样。所以爱也罢，服也罢，啊，顺啊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什么呢？牺牲自己，背十字架。没有说是谁呀比较重要，谁比较不重要。没有这一回事。我要说，无论是男的女的，人格上都是平等的，我们每个人都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啊，弟兄也罢，姊妹也罢，都平等。然而我们的角色不一样，你总不能啊这个演技里头你又要做主角，又要做配角，不能吧？总有一个主要我们在人面前演主耶稣那一个爱的一面，也是牺牲自己，要我们演那个顺的一面，也是牺牲自己。所以都要背十字架，没有所谓谁重要谁不重要，但是我们甘心的从主接受这一个角色，我们来在世人面前，来在教会中把它活出来，特别是在家庭生活里，我们没有所谓说我姊妹啊，就不重要。没有，我的心里头啊，反而我在很非常的考虑到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应该是他会活得比我更久。我是盼望他活得比我更久，不愿意啊。但是呢，又不愿意把他丢在这世上，让他受苦。所以啊，主怜悯我们啊，叫我们两个人的都一起啊，以相依相靠啊，来生活。我感谢主，每天呢、啊，这个醒过来，哈利路亚，又是新的一天，感谢主。盼望这个每天的生活啊，都是你把属灵的追求当作非常重要的，然后呢，属地的生活也是在那里见证主耶稣基督。好，我们来到下面，彼此敬重，互相体恤，是爱的表现。敬爱对方的亲人是蒙福的本分，这一句话。哎呀，敬重就是什么呢？我们中国有一句话，相敬如宾啊， 然而很多人是相敬，敬是竞赛的敬，如兵就是战士啊，天天呢、啊、在那里相彼此啊这个对待，好像在打仗一样。有人呢，世界上的人就说啊，哦，这个偶尔吵吵嘴啊，是家味家料啊，叫生婚姻生活啊好过一点啊，有味道。难道是真的吗？如果真的吵架起来，真是不得了啊，要不得了。这个我等一下那个适合的地方我再来讲好了。要敬重，要好好看重对方，把它当作是主配给我的，而不是我去把它争起来的。我讲一个笑话。有一次在一个台湾的婚礼上，那新娘的父亲呢站起来说话，说我们这个女儿啊，从小就刁蛮任性，叫她母亲跟我都非常头痛。今天好了，终于有人呢、啊、接棒啊，把这个头痛啊接过去了，然后对着新郎说啊，他是你花了3年的功夫追求来的，你要后果自负，不准退货。听懂吗？因为我这个女儿在你的眼中是你看为宝贝啊，适合你，我们认为是刁蛮任性，你却认为说哇很好，会对我撒娇啊，会正合我意啊，刚好是我适合的。那你追了3年追到手了，那你就怎么样，后果就自己承担，不可以退货。我们基督徒啊没有离婚这一件事、啊、感谢主，要彼此敬重，然后什么呢，互相体恤。没有一个完人啊，大家总有身体上的缺点，个性上的缺点啊，各方面的缺点，要自己啊自己想想，然后看到对方啊有什么你不满意，你就体谅体谅吧，体恤吧，不要在那里吹毛求疵。主把我们呢、啊、放在一起啊，是别人啊别的身份啊都还可以上班下班，只有夫妻没有上下班的，一天24小时都绑在一起。所以要怎么样，要互相体恤啊，把对方的弱点对方的错误都体谅一下，这是维持婚姻的这个很好的这个方法啊。还有要敬重对方的亲人。哇，谈到亲人啊很重要，就是双方的父母啊，对方的父母亲啊。今天中国大陆啊一胎化造成很严重的缺点，就是什么呢，新一代的夫妇啊要养多少，养6个，不得了，将来这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还有这个亲人啊，我要告诉弟兄姊妹，我们结婚不是2个人的事啊，是把对方的父母亲啊都要了过来。 我讲我的姊妹，她是日本人。日本人以前啊，有一种很骄傲的心态，看不起别人，看不起。所以呢，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的岳父母啊非常反对，非常反对。怎么嫁到一个落后的地方，落后的国家？我的岳父是十代单传的这个大地主，我的岳母啊，就是他的亲舅舅，在第二次大战以后做过三颗星的总司令。他对我的岳母说啊，军队里头没有比我更高的阶了，是贵族。所以呢，难怪他们呢、啊、会看不起外国人。我岳父啊写了一封信，说你们如果要用我的钱到日本来，住在东京大阪，住在那里，我一分钱都不给。感谢主，我不要他们的钱啊！我就跟我姊妹说啊，天下父母心，大家都一样。我说一句，这个如果我的女儿嫁到一个根本不认识的啊，这个非洲啦，或者是什么落后地方啦啊，那我心里会好过吗？我也很担心啦、啊，我也很担心，对不对？天下父母心，我不会怪他们。我跟我姊妹应许，我说我会尽我的力量挽回他们的心，让他们呢看得起我。结果他们过世以前，两个人都对别人说，我这个女儿是最幸福的，嫁对了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亲人是跟你一起结的，要看重敬重对方的亲人。今天这个结婚呢、啊、的时候有一个毛病我观察出来了，就是怎么呢？没有注意到对象的亲人，然后呢糊里糊涂就结婚了，觉得说哎呀，我这个对象很不错啊，哇，很可爱啊，很英俊潇洒啊，我要嫁了。结果一结了婚，问题多多。原来啊，一般亲人的这个基因遗传啊，也遗传到了。有的是什么呢？这个血液会凝固啊，这个很难的。这个我有一个侄儿啊，三十来岁就脑中风，为什么呢？有血块凝固在脑血管里头。原来是什么呢？他的妈妈也是会凝血。结果他过世的时候，妈妈过世的时候是什么？是血管破裂，就过世了，没有办法，血液不流通。所以很多很多的情形啊，都跟亲人有关系。所以你们还有，如果有下一代啊，还没有结婚的啊，要注意到亲人。一旦结了婚，那就是把亲人呢、啊、也都结到你的家里头来了，要认命了。这就是婚姻的严重性。好，我们来到这个下面两句，谢谢和对不起是该常说的话，因为熟而失礼是失和的开端。弟兄姊妹，人家对我们好，对象对我们好，不是理所当然的，我们好像啊，哦，受之无愧啊， 我们有没有回报什么？最低限度从心里头，英语叫做 appreciate， 就是什么呢？欣赏、赏识人家的好意，人家所做的，要说一声谢谢，这多好！我的姊妹啊，常常说啊，怎么奇怪，中国人呢、啊，很少说谢谢，很少说对不起。他甚至跟李牧师说：“你们中国人怎么都没有讲过对不起的话？”哎，我一想说，哎，奇怪，是啊，很难得啊，说做错了事或者什么了，说一声对不起。其实我们嘴巴里头说一声谢谢，说一声对不起啊，对象的心里头非常好受，非常甘心情愿为我们牺牲，所以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。我再加一句，若是可能的话，现代的人也要说我爱你。我们中国人是什么？爱在心头，口难开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说过我爱你，我现在一直学的啊，老了还是学说我爱你啊。你们不要笑我啊，是真的。这嘴巴不要这个抿的这个死死的都开不了口啊，应该要为着婚姻美满的缘故，这是该说的话，应该常说的。然后什么呢？哎，夫妻一结婚了就守了，守了就不就没有拘束，就什么呀？失礼，就是不礼貌，我行我素啊，就我要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不，你是被绑的，不但是。姊妹们一嫁是把你的终身啊都相许了啊，连男的也是一样的，都被绑了。所以不要因为手就没有礼貌，要好好的这个彼此啊来做这一件事情，这一件工作啊。好，那就适合就是变成吵架。今天我不要讲这世界上啊离婚率太高了，想不到我经过了好多处的教会，想不到教会中的弟兄姊妹啊，好多也适合，好多也离婚了，有的是对象得了癌症还没有死了，他就已经在追求别的对象了。有的呢是好像糟糠之妻啊，什么看到人家啊漂亮啊就追求了。有的人看到，反正我们人性的弱点就是什么呢？太太是别人的漂亮，文章是自己的好，对不对啊？丈夫是别人的英俊，哇，用别人的好，别人的丈夫啊，我自己的丈夫都没有这么好，这是人性的弱点。但是要知道说不可以，你既然你祷告问过主，既然在主面前要负这个婚姻的责任，你就不可以怎么样让这个吵架，让这个离婚也进到我们教会里头来。我们要小心。好，我们来到下面第一次的失和，就是被撒旦的门户对别人说 对方的短处是给撒旦做工的机会，计算对方的短处，接受撒旦的提议。哎呀，你知道撒旦在教会中啊，一直做工要破坏教会。他从哪里破坏起呢？是破坏我们的婚姻开始。要小心啊，我们的婚姻是在教会中是第一线前线，撒旦呢就针对你我两个夫妻两个对象啊，天天眼睛大眼瞪小眼啊，24小时难免会有一些啊缺点啊在对方的眼中出现，那就是什么呢？给撒旦开门了，请进，请进。糟糕，撒旦就是在做这一类的工作。我们要知道说，我们夫妻相处啊，背后都有一个撒旦，里面还有一个老亚当的肉体，这两个啊，这巴黎巴黎在那里啊，挑拨是非，在挑弄，叫我们呢失和，然后呢，哎呀，稍微一点说话不小心，或者是做事啊没有尽到理想，哇，就不肯原谅了，就向着。自己的兄弟啦、啊，或者向着父母亲啦、啊，甚至有的人是向着儿女说你爸爸怎么样，然后你妈妈怎么样，不可对别人说对方的短处，也不可计算。什么叫做不可计算？总难免，我刚才说过，总没有完美的人呐、啊，会有缺点。缺点呢，我们说啊，好啦，我们就原谅吧，过去吧。但是嘴巴说我原谅你这一次，结果呢，不知道3年后还是5年后又吵架了。那个原谅的3年前的事情还记得清清楚楚，还在那里计算，你什么时候怎么样，你什么时候怎么样。又重新拿回来，夫妻这个失和，这个吵架，实际上呢，都是要自己做头，不是让基督居所位，不是让基督做我家之主，所以吵架呢，是什么呢？吵个不停，大家都要等，我说了最后一句啊。你再不回了，那我赢了，我们就什么，暂时鸣金收兵啊，就暂时不吵。人就是这个样子，谁说最后一句，算了吧，让基督居所位，我们算什么？最后，不让自己成为对方的十字架，常常接受对方是自己的十字架，这是得胜的秘诀。什么叫做十字架？十字架就是叫你难受的，叫你觉得不舒服。啊，那个十字架，就是要对付你我的魂，对付你我。所以难怪主耶稣在马太16章说啊，若有人要跟随我，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，不要把十字架放在对象的身上，让对象来背，我们自己的十字架要背啊。主耶稣在那个十字架的后边还说，凡为我上吊生命，那个原文是上吊魂生命的，就要得着魂生命。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 这个我做人啊，有一个自尊啊，有一个什么，我要维持我的价值，做人的价值。那你一维持了，你就没有十字架了。小心，不要把自己给对方难处，就成为对方的十字架。但是如果对方有什么，对我有什么，我是甘心乐意的来承担这一个十字架，这个就是得胜的秘诀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是得救的人，但我要说，我们还不能肯定，不能像保罗那样说，哦，我已经得到冠冕了啊，没有，没有这一回事。我们要等到那一天啊，主若称赞我们啊，我们就是说凡得胜的怎么样，主一直在呼召你我所有的信徒来做得胜者。那得胜的秘诀是什么？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盼望弟兄姊妹们在夫妻的生活中要注意，那么彼此劝勉。那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啊，第一道坎还有多远？还有十几二十年吧。第一道坎，75岁，十几二十年，啊，我们是快要到第二道坎了啊。但是看到这个于老爹啦，徐尔健弟兄、徐老师母啦，那个第一道坎已经过了，那我们把这个坎当作我们的目标，一同彼此勉励，来做好我们的婚姻。我就停在这里，感谢主。